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在你收听节目的这个当下，宇恩正在坐飞机回马来西亚的路上，或是可能已经抵达马来西亚了。这个短短的假期，除了参加和主持好友的婚礼，当然也是要陪伴所爱的家人爸妈咯。期待回来会有更多新鲜有趣好玩的事情和你分享。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要继续访问大家，现在或曾经有什么梦想呢？让我们欢迎夫妻档《爱情哇哇哇》的主持人许哥哥和天天妹。
嗨，我是天天妹，
我是许哥哥，
来聊一聊我们的梦想。
小时候吗？还是现在的梦想呢？
都可以啊，我是觉得这两个字现在对我而言好像很遥远，
那变成幻想。
对，就什么时候我的人生变得好像我已经没有在思考梦想这两个字了。
对我而言就小时候吧，小时候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吧。小时候我国小三年级大概就开始看新闻了，我以前觉得警察很神奇，官兵抓强盗，因为跟小朋友之间玩游戏，官兵抓强盗，我在追人呢，那他们都一直跑，我就觉得说我比较大，
就是享受通缉别人的过程。
对，警察常常看到就是警方呢破获什么案件呐、啊，之后他就会把他们追逐的画面，记者就很着实的去追踪，这样子就看到很多警察英勇的行为。之后呢，想法呢有180度的转变，
怎样？
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呢没有多久，一清专案各大的一些警察机关要通缉这一些有名的流氓，
一些枪击要犯吗？
对对对对对，这些枪击要犯呢的头照呢就遍满了当时社会的各大公布栏。我一时看到觉得哇，这些人真的好风光哦。所以呢那时候我曾经呢，我就国小的老师说你的梦想是什么，那我就举手说我要成为十大枪击要犯，就被老师接 K 叫我的名字去前面打。
你的梦想也摆荡得太极端了吧。
孩子的一个梦想常常会因着电视媒体而改变啊。
其实你的梦想应该说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吧，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还有梦想吗？
我现在就在实践我的梦想，我就是当一个就是在教导学生的老师嘛。
哇，你的梦想现在好温暖哦。
没有错，就是一直玩弄他们。
那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小时候梦想是成为漫画家。我小时候真的很想成为漫画家，我真的超爱画画的。可是好像一直到我国小六年级之后，我好像就没有这个梦想了。因为我发现漫画家实在太难了，漫画家你也不能光是把画画得好看而已，你还要构思剧情啊，故事的脉络啊，角色啊等等。所以我就发现天哪，要成为一个漫画家我觉得太难了，那时候就直接放弃这样。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梦想吗？生孩子吧。不过这好像不是梦想，这好像是目标。好，不知道大家的梦想是什么。
先做贤妻良母之后生孩子。
对对对。好啦，这就是天天妹跟史哥哥对于梦想的想法。好啦，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梦想。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史哥哥的梦想也太跳痛了吧，好两极哦。至于梦想和目标要怎么定义呢？我想应该见仁见智吧，你觉得呢？欢迎来信分享讨论哦。今天的小饭时间就到这里了，拜拜。
谢谢小饭的访问和史哥哥天天妹的分享。今天为你预备的播放清单， 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小平奶奶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灰姑娘，但是小平奶奶有不一样的视角和分享哦，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温小平，喜欢说故事、读故事、写故事的小平奶奶，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小平奶奶今天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我今天啊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那就是灰姑娘。为什么我会想要说这个故事呢？会不会你一听到就说啊，这个我都会背了呢？可是呢，如果是小平奶奶说故事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啊，我从小就是个灰姑娘，所以我特别能够体会灰姑娘她的心情。小平奶奶在很小的时候，几个月大吧，爸爸就过世了，所以我小时候是没看过自己的爸爸的。过了很多年，妈妈她又再度结婚了，后来陆续生下了两个妹妹。我的继父呢，也就是我后来的这个爸爸呢，他当然是爱自己的女儿比较多一点，再加上我又是家里的老大，跟妹妹年纪也差的比较多，所以妈妈呢就会讲，哎，小平啊，哦，要帮忙做做家事哈。尤其是我妈妈是老师嘛，她要上班啊，下班回到家再急急忙忙做饭，可能时间已经晚了。她就跟我说，那你回家以后呢，就先把这个炉子啊升起来。以前我们小时候啊，那个要升炉子，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劈柴火，把木头劈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先把这个报纸哈点着了以后，然后柴火一条一条的就铺在这个报纸上面，接着呢，等到它火烧旺起来以后，再把一小块一小块的煤炭放上去，整个烧着了以后呢，然后我就要淘米煮饭，把个整个的锅子哈放在这个炉子上面。可是我小时候呢，住在这个基隆哈，基隆那个地方啊，哇，常常下雨，一年大概200多天都在下雨，所以呢，木材是湿的，报纸是湿的，煤炭也是湿的。整个房子感觉上都是潮气。当我把这个报纸木材点燃了以后呢，整个厨房里面呢几乎都是烟呢，呛得我一直流眼泪啊，而且呢常常把我熏得这个灰头土脸的，我就觉得自己啊就好像一个灰姑娘一样。的确小时候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啊真的是很可怜的。当小朋友欺负你笑你说，哦，你是水沟里捡来的，是没有人要的小孩。我那时就想说，我爸爸到底去了哪里呢？他躲在什么地方呢？他为什么不要我了呢？有的时候我就会跑去村子里的福利社，就站在那里等啊等的，因为公车都会在那里停下来。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那么大了，已经当奶奶了，我还是有时候常常会做到那个梦，站在那个大树下面公车站牌的地方等啊等的，希望看到突然有一个人从车上走下来，然后对着我说，小平啊，爸爸回来了。可是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我的爸爸，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人生毫无希望啊。所以那时候我很喜欢看灰姑娘这个童话故事，我就觉得我有机会，说不定就可以等到王子来救我。谈到灰姑娘这个故事，她是大概最早最早在1697年的时候，是有一位叫做夏尔佩罗，他搜集了很多的传说故事， 变为一本书，叫做《鹅妈妈说故事》。后来呢，其中这篇《灰姑娘》呢，也经过很多人的改编。大概到1812年，葛林兄弟，他们特别也改写了这个《灰姑娘》的故事。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地，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版本，有的甚至于改编成为电影。电影的名字有的时候叫《灰姑娘》，也会叫《仙杜瑞拉》或者是《仙女奇缘》。其实啊，《仙杜瑞拉》也就是在法文里面就是灰姑娘的意思，所以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灰姑娘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大家都叫她灰姑娘。甚至于像在中国啦、日本啦、英国呢，陆续都有灰姑娘的不同的版本。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说的都是一个女孩子被继母还有继姐欺负的故事。到最后呢，她等到了王子为她解困。虽然这故事我们听起来耳熟能详，而且呢，不管是你到网络上或到书店去，很容易可以买到一堆各种不同版本的灰姑娘。今天呢，听完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希望想一想，如果灰姑娘这样一个故事放在现代呢，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呢？会不会也有不同的故事呢？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呢，基本的一个家庭背景呢，就是有一位不常在家的父亲，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位继母以及两位继姐。当然有时候在不同的版本里面就讲说，这个爸爸啊，娶了后母以后呢，他很早就过世了，结果这个后母呢就开始虐待灰姑娘，不管是哪个版本呢，我们都可以听听看到底故事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呢。从前从前，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她有一位非常恶毒的继母以及两位心地不怎么好的继姐。可想而知，这两位继姐并不是她爸爸生的，而是这个继母呢带过来的，自己原来的婚姻里面的女儿。爸爸呢就想，哎，既然呢我另外结婚了，娶了太太，又有两个姐姐，那就可以帮我照顾我的女儿了，我就可以放心到海外去做生意。所以他就把这个心爱的女儿放在家里头。没想到呢，当爸爸离开家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继母就翻脸不认人，经常呢想尽各种恶毒的方法来整这个前妻留下来的女儿，同时呢也把所有的家事都堆在她的身上，让她去做各种粗重的工作。因为她看到她长得那么漂亮啊，皮肤又是那么的细嫩，她就要让她去打扫啦、拖地啦、啊、刷墙壁啦、洗窗子啦。她做这些粗重的工作的时候，哎，她的手呢就会变得很粗糙啊，对不对？整天呢都会弄得脏兮兮的，满身都是灰尘。尤其是呢房子里有时候好不容易打扫干净了，哇，她那两个继姐，就故意的把衣橱里的衣服啊全部丢在地上，然后呢又把那个外面呢穿的脏兮兮的鞋子呢走进屋子里来，把那个泥巴也都带进来的，然后故意在指挥这个灰姑娘去赶快把那个地拖干净，你看看你擦的什么窗子啊，一点都不透明，我都看不到外面的树、外面的花了。灰姑娘过来擦地，灰姑娘过来帮我梳头。哇，整天就差遣这个灰姑娘。而且呢，因为她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事，根本没办法出去玩，她也没有办法跟邻居的一些好朋友可以在一起唱歌啊、跳舞啊、去采花啊什么的，只能在家里做着周而复始、日以继夜的工作。幸好呢，这位灰姑娘啊，虽然被继母继姐来恶整，可她还是非常的快乐的，因为她是一个很懂得自得其乐的女孩子。 他呢住在整栋房子里面最糟糕的最破旧的一个房间里面，本来根本就是他们当作储藏室的，也是在一个阁楼里头，非常的阴暗，窗子也非常的小，里面呢当然也是家具都非常的简单。可是每天晚上当继母继姐睡着了以后，灰姑娘她就在她自己的房间里面开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她有时候编织一些手套啊，编织一些袜子。这时候呢在角落里的那些老鼠们呢都会一只只的跑出来，叽叽叽叽叽的，好像在跟灰姑娘对话一样。这些老鼠呢也就变成了灰姑娘的好朋友，她每天她就跟她一起聊天，然后一起玩乐，甚至于呢还帮这些老鼠们呢织了漂亮的小衣服。虽然她没有办法出去找她的邻居好朋友一起玩耍。过没有多久啊，在镇上传来一个好消息，城堡里的王子长大了，国王王后要准备帮他选择他未来的妻子。于是呢他们就要在城堡里面举办舞会，邀请啊整个城镇里面的所有的女孩子，只要到了适婚的年龄，你们都可以来跳舞，不管你家里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只要你们愿意，我们都欢迎你们来到城堡里面。对这个继母跟两位继姐来讲，那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继母认为说，哦，我的女儿长得像天仙一样的美丽，王子不娶他们还要娶谁呢？所以他们就在那边非常的热衷热心的准备各种漂亮的衣服，一件又一件的试。可是他们决定这个好消息千万不能够让灰姑娘知道，要不然呢灰姑娘长那么漂亮，如果她去参加舞会，王子一定一眼看中她嘛。所以他们就安排了非常多的家事，让这灰姑娘坐了又坐，累得半死，两眼无神啊，无精打采。其实灰姑娘啊早就透过老鼠们给她的情报，她知道王子要办舞会了。她其实并没有想过说啊我要去嫁给王子什么的，她只是想说我好想去看一看耶，城堡里到底长着什么样子呢，那我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啊。她就悄悄地装扮起来，因为她的妈妈虽然很早就过世了，妈妈却留下了她当年的结婚礼服收藏在衣橱当中。没想到啊灰姑娘在试衣服的时候被她两位继姐发现了，他们一看啊，她妈妈留下了那么漂亮的衣服啊，绝对不能够让灰姑娘穿上去。所以他们趁着灰姑娘在做家事的时候呢，两位继姐偷偷地潜入她的房间，搬出来灰姑娘妈妈留下来的漂亮衣服，用剪刀把它剪成了许多的破洞。当灰姑娘发现她的衣服被剪破了，哭个不停啊。而这时候呢，两位继姐已经跟着她的继母到城堡里去参加舞会了。灰姑娘就想说怎么办呢，我大概已经没有机会去参观城堡了，我也看不到那个英俊潇洒的王子了。没想到这时候呢有一位仙女出现了，她就说，妹妹啊你在哭什么，伤心什么，有什么烦恼的事情我可以帮你的忙吗？灰姑娘就把她的困扰告诉了仙女。仙女说啊，不用担心，我来帮你的忙，因为像你这么善良的女孩子，平常你做那么多的家事，又善待每一只小老鼠，我呢也希望可以让你呢在今天晚上变成一位美丽的姑娘。所以仙女用她的仙女棒一点，哇，灰姑娘就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高贵的千金小姐。然后呢又从花园里找来南瓜，仙女一点，南瓜就变成了黄金马车。同时呢她还把这个阁楼里面的六只老鼠呢变成了六匹骏马。老鼠爸爸呢留着这个胡须的，他就当了马车夫。他又让六只蜥蜴变成了仆人。最后呢灰姑娘穿上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上面缀满了亮晶晶的星星。只有漂亮的礼服是不够的啊，仙女就说，我帮你特别准备了一双玻璃鞋，当你穿着这双鞋子漂亮的礼服出现在王子的面前的时候，哇，王子一定会惊为天人。不过呢仙女特别提醒灰姑娘，这个魔法在午夜十二点就会消失，十二点以后呢一切的东西都会恢复原状，所以你要牢牢记得哦， 不可以贪玩哦，十二点以前一定要离开城堡的舞会。灰姑娘看着马车、仆人、车夫、骏马，哇，还有她自己身上漂亮的衣服，开心得不得了，坐着马车赶到皇宫里面去参加舞会。王子本来呢在舞会当中转啊转啊，东看西看，觉得好失望啊。他就跟国王王后讲，爸妈，今天好像在舞会当中我都没有看到我喜欢的女孩子啊，我看我今天啊可能希望要落空了。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灰姑娘从阶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上来，所有在场人看到都被灰姑娘吸引住了，更不用说是王子了。王子眼睛一亮，哇，这就是我等待已久的美丽的姑娘啊。王子立刻走上前去邀请灰姑娘跳舞，大家纷纷猜测，诶，这是哪个国家来的公主啊？国王跟皇后看了也非常的喜欢，就派人出去打听说，这个灰姑娘啊到底是哪里来的呢？甚至于连灰姑娘的继母继姐都没有认出来她就是灰姑娘，只是在旁边看着非常的生气，本来都已经轮到我们了，王子要准备来邀我们跳舞了，就竟然闯进来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嫉妒得不得了。整个晚上所有的女孩子站在外围看着王子跟灰姑娘跳了一支又一支的舞。就在这个时候，墙壁上的挂钟即将指到午夜十二点，灰姑娘一看吓坏了，我得赶快离开了。她提着她的裙摆匆匆忙忙地冲出了皇宫，跑下了阶梯，没想到不小心掉下了一只她的玻璃鞋。灰姑娘也顾不得回头去捡鞋子了，赶快冲上马车，快啊快啊赶快啊快啊，十二点钟响的时候他们赶到家门口，车子变成南瓜啦，骏马变成老鼠啦什么的啊，全部都恢复原状。当然了，灰姑娘她玩得非常的开心，她也谢谢仙女让我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夜晚。这时候呢，灰姑娘听到楼下传来开门关门的声音，哇，继母继姐回来了，糟糕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很失望很生气呢。两位继姐啊气得就在屋子里乱摔东西，气死了气死了，那个王子啊太过分了，连看都不看我们，你看看我们身上的衣服花了我们多少钱呢、啊、哎呀，大姐你不要生气了，又不是只有你啊，你看看我还不是一样啊，而且呢这个整个村镇的那些女孩子哪一个不都是失望了，也不知道哪里跑来的一个女孩子，王子啊就会对着她笑，哎，怎么办呢，再生气也没有用啊。可是呢没想到过没有两天，两位继姐啊又觉得希望来了。为什么？因为王子啊发现那个灰姑娘匆匆忙忙跑走了，留下来一只玻璃鞋，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找到这只玻璃鞋的主人，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女孩子，我要娶她，我要让她做我的妻子。所以他派了这所有的大臣呢、啊，就家家户户去探访，然后呢让家里所有的试婚的女孩子呢都出来去试穿一下这只玻璃鞋。每个女孩子啊都希望呢，哇，我的脚可以塞进这个鞋子啊，我就可以成为这个玻璃鞋的女主人。大臣一家一家的失望，他说到底还有谁可以穿上这只玻璃鞋呢？终于轮到灰姑娘他们家了，两位继姐呢争先恐后的冲上前去，我的这鞋子应该我先穿的。嚯、哦，这两个姐妹啊已经忘了平常的感情了，甚至于呢这个大姐呢脚塞啊塞不进去，来来来妈妈拿刀子给我，我把脚削小一点，搞得鲜血淋漓的，看起来好恶心啊。大臣冲过来立刻制止他们的行动，哎，不行不行，这个玻璃鞋对王子来讲太珍贵了，你们怎么可以把你们的血滴在上面呢？走开走开走开，穿不下就不要勉强嘛，你们家还有没有别的女孩子呢，也叫她出来试一试啊。没有啊，我们家只有我们两个女孩子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想到这时候呢，灰姑娘刚好去菜园里采了菜回来，身上呢都是补丁，可是呢大臣还是问说，来来来，这个女孩子，这个妹妹，你也来试穿看看吧。哇，这个继母跟继姐想这还得了啊，立刻冲上来阻止，哎，不要让她穿，你看她长这个样子，这鞋子怎么可能是她的呢。 没有想到灰姑娘不管这个继母跟季姐怎么样的阻拦，她走上前去伸出了她的脚，一下子她就把鞋子穿上去了，好像这个玻璃鞋就是为她而定做的。当她玻璃鞋穿上去以后，灰姑娘又从她围裙的口袋里拿出了另外一只玻璃鞋穿了上去。大臣一看眼睛都亮了，就是你，就是你，我们终于找到了你，你就是这个玻璃鞋的主人啊。你就在刹那之间，灰姑娘再也不像个灰姑娘了，整个人光彩夺目啊。大臣们开心的要命啊，完成任务了，找到了玻璃鞋的女主人了。他们就把灰姑娘带回皇宫，让她穿上美丽的衣服。王子见到灰姑娘非常的开心，立刻就跪在她的面前向她求婚。灰姑娘看着王子幸福的点点头，答应了他的求婚。最后呢，王子跟灰姑娘举行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婚礼，灰姑娘的爸爸也终于从海外赶了回家，参加了他女儿的婚礼。从此以后，王子跟灰姑娘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灰姑娘的故事说完了，不晓得在你的心里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尤其像我们刚故事的最后这一句，王子和灰姑娘，或者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只要问问爸爸妈妈就知道，结婚以后才开始过得辛苦的生活呢，柴米油盐天天都要烦恼的。即使王子跟公主结婚了，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新闻报道，其实他们的婚姻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幸福啊。所以呢，我们不妨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如果你是灰姑娘，你会在家里忍气吞声，一直做那做不完的家事吗？而继父继母又一定都是坏人吗？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灰姑娘透过在家里做那么多的家事，是不是可以训练自己培养一技之长呢？第三个问题也是要问很多的女孩子的这个问题，嫁给王子的灰姑娘才能够拥有美丽人生吗？我常在想哈，这个灰姑娘的爸爸到远方去做生意了，他不知道他自己娶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竟然虐待他前妻的女儿。而这个女孩子呢，她也隐瞒了这件事情，她其实至少可以写信给她爸爸，不管她爸爸坐船到了哪里，至少还可以收到信吧。尤其像现在网络那么方便，你可以不妨把你的现况可以告诉自己的父亲，甚至于呢，还有手机是可以录影的。即使真的像有些版本说的，因为爸爸已经过世了，所以呢，灰姑娘想要求救求助啊，也找不到对象。不过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必须要在家里要做家事，就像小平奶奶小时候一样啊，哦，妈妈很忙啊，我必须要去分担家务啊，我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抱着一个正面的心态，快快乐乐做家事，学习洗衣服、煮饭，我们也可以变得很厉害啊。当然，你也可以利用你的一技之长为自己发展未来的事业，譬如说像灰姑娘这样子，说明她长大以后可以去开一家清洁公司，她知道怎么样把家里能够打扫得干干净净，她也知道哪个牌子的洗洁精最好用，甚至于她还知道怎么样差遣老鼠帮她把一些角落里的食物找出来。另外呢，因为灰姑娘在家里啊，常常要做三餐，早餐、午餐、晚餐，甚至于还有宵夜，所以厉害的很呢， 他有很多的本领本事，他不妨就利用在做家事的时候呢，尝试着学习各种的新的菜肴、新的料理。长大以后呢，甚至于他可以当这个烹饪老师，或者是开餐厅，他就可以靠自己了。即使没有嫁给王子，他也能够帮助自己独立自主。有的时候我常觉得啊，经过患难啊，我们可以学习到不同的经验。就像我小时候啊，你看我不是因为妈妈叫我帮忙做家事，我就会生火起炉子煮饭呢。我记得呢，在中学的时候呢，去参加啊这个新生的露营活动，没想到跟我分在同一组的同学啊，哇，真的是太有福气了。因为呢，我会起炉子也会做饭，我们立刻这一组呢就可以吃到美味料理，其他组的人呢连火都还没有升起来呢。所以有时候你也料想不到啊，小时候做家事这些本领竟然可以成为你后来你的事业啊，你发财的方法。当然呢，还有一个问题，我刚刚也特别丢出来请大家思考，继父继母都是坏人吗？当然不一定嘛。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因为看这个灰姑娘的童话故事啊，就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当我妈妈再结婚以后，我不就是有了继父吗？哦，就是后父嘛。我就看到这个继父啊，我就会害怕，我就觉得啊，他一定会害我哦，他一定会欺负我或怎么样的。可是后来发现不尽然如此啊，后父后来还帮了我很大的忙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灰姑娘的故事，或甚至于其他的类似的童话故事，真的害惨了全世界许许多多的继父继母、后父后母，大家都帮他们贴上了这样一个恶毒的标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家里可能会遇上的继父继母或者是继哥继姐。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就是说嫁给王子的灰姑娘才有美丽人生吗？说实在话，王子不是我们唯一的救赎。可是问题是，很多童话都强调这一点，公主啊一定要遇到王子她才能够得救。我有时候在想，会不会就是因为早期这些童话大部分都是男生写的，而且在古代呢又是男主外女主内，女生多半都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读到多少的书，没什么学问，所以必须要靠丈夫赚钱来养家活口。可现代不一样了，现代很多女生都那么的优秀，自己呢可以养活自己。另外呢，你们注意到在灰姑娘这个故事当中的王子，其实啊他是看重外表。如果灰姑娘长得不漂亮呢，他只在乎她的脚是不是可以穿上玻璃鞋，从来没有想过王子跟公主到底能不能够适应婚后的生活呢。他们两个根本只是跳了几支舞而已，还像陌生人一样，彼此并不了解。我觉得啊，比较正常的应该是王子跟灰姑娘先交往一阵子，看看彼此是否适合。说实在话，富有的跟贫穷的家庭并不是不能结婚，而是结婚以后您必须要去学习怎么样的携手合作，建立彼此的家庭。如果你是灰姑娘，是不是会拒绝王子的求婚呢？因为你不喜欢被限制的皇宫生活，你想要云游四海，实现你自己的梦想。的确如此啊，人生的美丽灿烂不一定要嫁给王子或者是娶到公主啊。不过啊，从这个灰姑娘的故事当中，我们至少可以学到哈，不管别人怎么样的欺负我们，我们还是要保持我们一颗善良的心，不要去陷害别人。同时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妨动动我们聪明的小脑袋，想想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积极争取。最后呢，当玻璃鞋送到灰姑娘的面前，她应该知道，当她的脚伸出去穿上了玻璃鞋以后，她的人生一定会完全的改变了。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困难，我们不要害怕退缩，勇敢地踏出我们的脚，改变我们的人生吧。小平奶奶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到底又会推出什么样的创意料理呢？ 我们一起耐心的期待吧。拜拜。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你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
刚为你带来的是光良的童话。王子和公主一定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或许更多的时候要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谢谢小平奶奶的故事。雨恩笔记：第一，正面看待事物；第二，在患难当中学到宝贵的经验；第三，王子不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人生的美丽灿烂不一定是要嫁给王子或娶到公主。确实，有时候悲情的角色是我们给自己的脚本，换一个角度，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看见。那你是会忍气吞声的人吗？雨恩曾经是，但曾经也累积到爆炸，后来就学习适时的表达， 在还有理智，理智线还没断掉的时候就进行沟通，求主帮助我们，无论人如何欺负我们，保持善良，想办法解决问题，相信天父的公义会彰显。接下来的点播是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今天要继续上周的主题，思想宽恕二，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尼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尼，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上回我聊起了宽恕、原谅啊，或者说饶恕这件事情啊，其实呢，我是有点好像在整理我自己对宽恕的理解，而不是要做严谨的学术探讨的。因为我觉得呢，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讨论，宽恕这件事情在人类的社会依然是很不容易有共识的，而且也是很不容易实践的一件事，你同意吗？那有人认同宽恕是一种美德，但是呢，也有人反对任何程度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宽恕。否则，这种复仇爽剧啊，怎么会那么受欢迎呢？肯定是不宽恕，复仇还是有它的市场的啊。那上回我说到呢，宽恕应该是自愿的，不应该是被迫的，对吧？同时呢，产生宽恕的前提是必须有善恶是非的准则存在，而且是人都有可能犯错或是伤害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才能够有一个宽恕的考量的。那如果说人都很完美，或者说人做任何事都不算错，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需要宽恕的存在，可能连宽恕这种观念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了。但是事实上，我们人类都有是非观念，我们也有法律的存在，有法律的概念，我们也都有可能会犯错，我们也有可能有意无意的得罪别人，伤害到人。因此呢，在某些时候呢，某一些人他就会期望能够得到宽恕了。那么接下来就会牵涉到值不值得这个问题。这个人值得被宽恕吗？我们看到呢，在法庭上某一些被告呢，会呈上别人为他写的陈情书啊，说明啊，这个被告呢是如何值得被减刑啊，被轻判的。例如可能就说啊，这个人啊，平时是热心公益啊，平时是非常和善呐、那这次呢是一时糊涂啊，或者说他是受到了一时的引诱，甚至有一些的可能一些环境因素导致他不得不这样啊等等啊。那这些的请求呢，可能会带来减刑或者轻判。那减刑或轻判呢，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的宽恕，对吧？在法律上呢，是有一些参考指标来决定被告是不是可以得到减刑的。可是在人的内心当中呢，到底一个伤害我的人值不值得我的宽恕呢？我相信这是很难有划一的客观标准的。而且怎样才算是伤害呢？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也是有差异的啊。同样的一件事，有的人感觉是啊特别的受不了，有的人感觉可以，我可以接受啊。所以这种伤害啊，怎么样去定义它，还有值不值得啊，这也是好像感觉是相当主观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愿意宽恕对方呢？这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啊，甚至我们也未必说得清怎么做才叫做宽恕啊？宽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在法律上得到减刑的人，可能在受害者的心里，他永远都觉得对方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觉得呢，现实人生当中宽恕似乎通常都不是我们第一选择。你觉得呢？ 很多人听到呢，有一些犯下重罪啊，甚至是抢劫杀人的人，他可能被判刑以后或者怎么样，他信了耶稣了你听到罪得赦免这个说法，那就觉得非常反感啊。基督教传这种是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上帝要赦免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呢？为什么不让他们下地狱会有这样的一些的质疑的声音出来。那即使这些的犯人他接受了法律的制裁，甚至是执行了死刑啊，还是有人对于这些人居然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啊，他们会觉得愤愤不平的。可是我记得佛教也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听起来这也是一种无条件的赦免啊，是不是也要抗议一下呢？为什么我们难以接受一种好像太容易就得到的宽恕呢？我想是因为我们都希望恶有恶报，对吧？做坏事的人、犯法的人、伤害别人的人，都必须要为他们所行的恶付出代价，承担后果。那其实这也是圣经的道理的。圣经也说，上帝会根据每个人的行为去报应个人。虽然上帝会赦免人，但也不是无条件的哦。所以丹尼真心的推荐那些以为信耶稣就得赦免这么简单啊，有这样想法的人来读读圣经的旧约部分啊，可以先读旧约，新约当然我也希望你读啊。但是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对恶人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可能会吓到这些觉得信耶稣就得赦免这么简单的人。但是也说不定他们会大大的赞赏说，哎呀，这上帝太好了啊，这个惩罚恶人。但是有个问题我在思考，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上帝是这么严厉的，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么严格有原则的上帝，他愿意让人信耶稣就得赦免呢？这当中一定有原因吧。如果听众朋友大家愿意仔细的观察，你也会发现，即使在地上犯法的人啊，这些罪犯他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也不一定可以免去地上法律的刑罚的。所以我们说上帝宽恕人这件事情有它特定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圣经告诉我们，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是公义的，而且呢，人类心里会有公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呢，也都是从上帝来的。因为按照圣经的说明，我们人类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人类跟上帝有很多相似之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所以人也会有对公义、对公平的想象、渴望还有追求。因此呢，人类社会制定法律，除了要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之外，我相信也是源自于人的心理是相信公义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丹尼从小就最讨厌被人冤枉、被人误会了，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也是吧。不管大人或小孩，如果感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心里自然而然就会萌生一种不开心、不高兴、郁闷、委屈的感觉。我想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真的是很需要公义的。那我对公义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所做的得到最恰当的结果，不多不少，刚刚好。每个人必须为自己造成的错误和伤害付出代价，那在法律上呢，就是需要接受判刑啊、罚款啊等等这些的制裁，过重或者过轻都是不合适的。上帝更是这样啊，上帝会按着他绝对准确的公义来审判人。而且呢，人要获得上帝的轻判呢，就不像现代法庭那么容易的啊。你想找社会名流向上帝来写求情信吗？你也得看看那些求情的人在上帝面前的分量如何。圣经说呢，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圣经又说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真糟糕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在上帝面前为别人求情啊，因为呢，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达到上帝对人的要求和准则。 听起来很泄气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啊，那这是圣经所说的，那听众朋友你接受或不接受，你可以保持你现在的一个想法，但是你可以跟着丹尼先理解圣经所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则。好，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有资格为别人求情，又没有一个人达到上帝对人的要求和准则，就是包括古今中外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为什么信耶稣罪得赦免呢？这是怎么回事呢？那简单的说，就是上帝把每一个人的罪，每一个人的过失，每一个人对别人的伤害等等啊，这些所有一切的不是都归在耶稣的头上。我得罪上帝的事，我得罪人的事，或者是听众朋友你得罪上帝的事啊，你得罪别人的事，还有世界上所有人得罪上帝的事，得罪别人的事，都算是耶稣的错。耶稣就替我，替你，替世界上的人接受上帝的惩罚，等于就说是耶稣替我们赎罪了。所以呢，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他愿意相信并且跟随耶稣，那就表示他接受耶稣替他赎罪的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就得到了赦免，他就变成无罪了。那上帝能够赦免人，并不是他放弃了自己公义的准则，上帝还是公义的，错就要罚，而是呢，耶稣替我们人类的罪付出了代价，他替我们受罚。那么又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耶稣有资格就替我们求情，甚至能够有效的替我们赎罪呢？不是说什么社会名流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吗？那为什么上帝要让耶稣来做这件事呢？有没有人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理直气壮的，根本就不需要耶稣替他做什么的呢？啊，这个耶稣又是什么来头呢？啊，如果听众朋友你不太认识耶稣，你可以先读圣经的新约全书啊，刚才我提过旧约嘛，旧约新约都是圣经的一部分。那你也可以上网去下载圣经的 app 啊，我以后呢会再找机会进一步介绍耶稣的。今天我们只是先聊聊宽恕这个观念嘛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是聊到了上帝虽然是绝对公义，可是他比我们人类更愿意宽恕人。对吧，我刚才说了，人类基本上宽恕不是我们第一选择嘛啊。上帝是比我们人类更愿意宽恕人的，而且他还安排了一条通道，就是耶稣，可以让人呢靠着耶稣获得宽恕，同时符合上帝公义的原则。这个在丹尼的基督信仰里面就叫做恩典。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跟这位上帝聊聊吧。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我所聊的跟你的疑问或你的思考有接近的地方，不妨在祷告的最后说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祝福你也能够得到人生的答案。亲爱的主耶稣，刚才我跟听众朋友聊到了你来代替人类接受天父上帝惩罚的这件事情，希望这些听众朋友们愿意因此来认识你主耶稣，即使是已经信靠主的人，希望他们也能够进一步的更多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包括我自己，可能我也是头脑的知识多于心灵的信任，所以我们都需要更多的认识你主耶稣。我也要感谢主，你愿意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和体会上帝的公义和恩典如何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存，而且都能够运作。主啊，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公义，也有不少的假恩典，我们该怎么样去判定呢？求上帝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打开圣经来读，开始来认识上帝。求圣灵帮助更多人来倚靠主的恩典，持守主的公义，靠着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能够坦然无惧。主啊，我们也承认在人际关系当中，宽恕往往不是我们的首选，而且我们也还不太明白宽恕到底有什么界限。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 在你的话语和彼此的提醒勉励当中，在上帝亲自的实践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跟随主耶稣去实践宽恕的真理。这样感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妮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
谢谢丹妮的分享。宇恩也是不喜欢，甚至是讨厌被误会、被冤枉。为什么有原则的上帝能够让人信耶稣就得赦免呢？这就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但上帝给我们的，而且代价是他所爱的独生子耶稣。虽然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思想到天父的饶恕的时候，就帮助宇恩学习如何饶恕人。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仆人，他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他没有能力偿还，在他求情之后他被释放了。可是呢，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弟兄，却不肯放过他。每次想到这个故事，我就希望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愿主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在一些情境之下，我们能够想起天父对我们的宽恕，以至于我能够去学习跨出去第一步，去学习宽恕他人。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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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你保持善良，也得着天父的保护，拜拜。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